身为一个教师，我经常有些机会到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去旅行。但是，每次出门旅行之前，我总是要确定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我必须知道自己是要去哪儿。其次，我必须知道怎么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到底是要搭飞机，还是乘汽车，还是搭乘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其实，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故事发展的目的，还有路加用什么样的笔法或是怎样的写作方式引导我们抵达这个目的地。这是我们《使徒行传》课程的第二课。在这个系列里，我们要探讨初代教会如何继续耶稣的施工。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结构和内容，因为我们要来看路加用什么方式组合架构他所得到的资料，以及他所要教导的信息。我们对于《使徒行传》结构和内容的探讨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来看这卷书的修辞策略，看路加写作的遣词用句如何影响我们对该书内容的解释。其次，我们要查考这卷书的内容，留心它的材料是怎么组合安排，而这样的叙述方式如何为第一世纪的人们所了解。第三，我们要思想这卷书的现今应用，看路加的那些古老的信息如何在现今时代依旧带着权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修辞策略。我们读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都要探究清楚那卷书的作者是用什么方式让他的读者们明白他写书的观点。我们应该问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个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权柄来设立他的论证？他是用什么方法组合书的内容，带领他的读者们能导出合宜的结论？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会向我们提供许多不该忽略的宝贵见识。我们研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要着重于路加修辞策略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会谈到他的叙事目的。其次，我们要提到他所依赖的权柄。然后，我们会讲到路加所采取贯穿全书的一些结构模式。让我们现在来查看路加写《使徒行传》的叙事目的。人们若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出长篇大作，他们通常是怀着许多打算和目的。而路加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也是如此。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够在许多方面影响提阿非罗的生命和那个时代的教会。为此缘故，我们必须谨慎，不能过于简化路加书写的目的。路加自己也清楚地提到，他是有目的的写这卷书。我们查考的时候会发现，路加坦白地表明他写作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路加是带着记录历史的心态，他想要把第一世纪教会的历史事件真实明确地记载下来。而另一方面，他还有重要的神学目的，就是传述并确认福音信息的真实与重要。我们会仔细探讨这两个方面。让我们先来看路加忠于记录历史事件的心意。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的序言里，路加表明他极其想要把初代教会的历史真实的记载下来。以下就是他所写的：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在这段话里，我们看到路加以几个方式表明出他对史实的关切。他提到 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也就是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迹。路加也提到，他曾探寻那些亲眼看见的人，也详细考察了他所记录的那些事情。他更是花心思把事情按着次序来写，为的是要把那些历史事件清楚正确而有条理地叙述出来。简而言之，路加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书，为的是要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生平，使徒行传则是接续写第一世纪的教会情况。路加很在乎真实的历史记载，因为他了解全本圣经所重复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上帝在历史的时空中启示他自己，上帝在历史中施展他的作为，以完成他的救赎和审判。可惜的是，近几个世纪来，许多吹毛求疵的学者却争论说，救赎、审判、历史这样的观念是互不相容的。他们通常认为，上帝超乎自然的作为不会发生在人类的历史时空里。他们相信历史只是记载纯自然事件，而非超自然的。因此，当这些好批判的神学家读到圣经里上帝的作为时，他们经常把这些记载看作是非事实性的宗教感受，是一些信仰的虚构小说而已。但是路加却清楚表明，他不是要写一卷信仰神话，他要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且他写作的笔法也让人很容易去证实或反驳他所写的是否属实。例如，路加会把他所记载的事迹放置于著名的历史背景里。使徒行传里，我们就看到第五章34节提到加马列，第18章12节提到加流，第23章26节的菲利斯和第24章27节的菲斯都等，全都是当时犹太和罗马社会的知名人物。透过这些有名的人物和其他的历史事迹，路加让他的读者们可以审查他所写的是否合乎事实。他们可以去找熟知那些人和事物的人查问，有时还可以读其他人所写的相关史实。如果路加所写的不忠于事实，怀疑他的人是很容易反驳他的。特别是从19世纪末以来，有一些学者为了考证《使徒行传》历史事迹的真确性，把其中的记载与圣经以外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相比较，发现就许多方面而言，路加是个可靠的历史学家。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举出一两个例子。首先，《使徒行传》第28章第7节，路加显示出他对特殊历史词语的认知。在那里，他称呼米利大岛的首领为岛长。
The Protor Tesnesu，
这个不寻常的称呼，一直让许多世纪的解经者们觉得纳闷。但最近的考古研究发现，那的确是那个时代当地首领的正式头衔。其次，《使徒行传》第27章21-26节，路加记载保罗在船上的举动，也为历史研究所证实为真实。路加在那里叙述保罗对那些要把他带到罗马的所有船员讲话，在风暴中鼓励劝勉他们。过去有许多学者争论说，保罗不可能以囚犯的身份如此公开的讲话，所以他们认为是路加杜撰出使徒有这样英雄式的举动。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第一世纪的航海法的确允许在遭遇严重危难时，任何在船上的人都可以发言劝导船员。 这些例子说明路加的确忠于历史事实，而他记载实际历史事件的心态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永恒真理无法从真实的生活状况中抽离出来。相反的，就圣经真理而言，救赎是进入而且贯穿整个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路加那么花心思要写出这些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明白了路加记录历史的心意，现在要来看路加的另一个神学上的意愿，就是传递使徒行传里福音信息的真实与能力。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和四节所说的，这些事我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再次看到路加写出使徒行传的历史事件，为的是确定提阿菲罗和其他人所领受的教导乃是真实的。这也就意味着使徒行传可以被视为是属乎信仰要理或者教导的历史。路加要提阿菲罗和其他的读者们掌握到某些观点，某些神学确信，也就是能够看到使徒行传里他所记载的那些历史事实的神学意义。在前一节课里我们已经谈过，路加是透过上帝的国度和基督是主这样的观点来看世界局势和人类历史，他看到旧约的期盼和应许借着耶稣和教会而得以应验，因此也要提阿菲罗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他所记录的初代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能够看到基督如何借着上帝的灵创立并且继续建造上帝在基督里的国度。因此我们现今读使徒行传时也要记住，路加不仅仅只是记载那些事实好让我们知道古时所发生的事，他也要我们注意那些已成为教会根基的教导，那些事件乃是基督透过圣灵继续工作的可靠凭证。了解路加双重的叙事目的以后，我们来探讨他修辞策略的第二个方面，他所依赖的权柄。路加并没有宣称他是以自己的权柄记载那些历史和神学真理，他的著作乃是根据基督和他的使徒的权柄，路加用这样的方式成为福音的见证者。使徒行传里有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他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那些基督的主要见证人的言行。当基督要升天的时候，他命令他的使徒们成为他的见证，并授予他们权柄，要求他们依靠他继续国度的建造施工。他也不时地赋予先知和教会领袖们有能力去宣讲和传达他的信息。当路加要提阿菲罗和广大的教会理解他的这个观点时，才一而再地讲到初代教会的领袖们，特别是使徒和先知，以此阐明并公开表示他的立场和观点。为了更深入探讨路加所依赖的权柄，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我们要探讨路加如何引申那些带有权柄的话语。第二，我们要看他如何引申那些有权柄性的作为。让我们先来看路加所强调的教会里那些带有权柄的话语。在前一课里我们提到路加本人不是使徒，他可能是在基督升天以后才信主的。在他个人旅行或与保罗一起外出宣道时，路加有机会考察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的事工，也记录这些主所选召的见证人的信息。就某些方面而言，所有跟随基督的人都是他的见证人，但是在教会最初设立时，耶稣命定使徒们为他确切的见证者，唯有他们是基督所指派赋予能力 当他不在地上时，做他永久且带着权柄的见证者。除此以外，主也选召先知和其他教会领袖，例如路加，在某些时候成为他有力的见证人。路加所采用最显著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记载那些有权威性的话语。他不单只是评论教会的教导，也把那些话语大量地记载下来，让主所命定的那些有权柄的代表们能在上帝的历史里以积极活跃的姿态讲述他们的经历。事实上，《使徒行传》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包括辩论、对话、独白、讲道或是其他类型的口语表达，其言辞述说的分量与其他古典叙述文集相比算是极高比例的。有可能路加是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来显示出使徒们的权柄。《使徒行传》全书总共记载了24段讲道，八个出自彼得，保罗讲了九个，斯提凡一个，雅各一个，其余的则是其他人的讲论。这些讲论绝大部分是使徒们说的，其他的则是出自先知和教会重要领袖所言。然而，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从《使徒行传》的这些讲论，我们可以知道谁是初代教会的领袖，和这些人对许多议题的看法。他们显示为何那时的门徒们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见证了使徒们如何服侍基督，也记载了他们关乎国度建造的教导。这些言辞也显示出路加对初代教会历史的观感。不过，在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好争论的学者们却不认为路加在《使徒行传》记载的言辞讲论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当然也得承认，在古代的历史典籍里是有些例子显示一些讲论并非按着事实而记载，但是另一些严谨的福音学者也指出，与路加同时和前后也有许多历史学家是很用心的确保他们作品里的讲论记载要忠实于原讲论者所说的。事实上，我们若是更仔细的查考，就会发现有证据显示路加就是那么一位严谨可靠的历史学者，因此他所包含于《使徒行传》的讲论的确就是使徒们带着权柄的教导。当然，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讲论词有信心，主要是因着路加乃是受圣灵感动而写成一卷正确无误却具有权柄的历史书卷。但是至少还有四个方式帮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讲论的确是精确表述了实际的讲道。首先，那些讲论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与《使徒行传》其他内容相比，他们显得自然淳朴。有些言辞是未经修饰的希腊话，这显示路加更关注的是记载讲论者真真叙述的，胜过于要将那些话语加以润色修饰。其次，这些讲论词非常切合于他们各自的上下文，每个讲论各有其主讲人和听众。例如《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彼得在医好一个瘸子以后对犹太领袖讲的话，虽然他的讲话是宣讲基督的救赎，以至于我们可能猜测那个部分是路加的杜撰，但是彼得却直接引申之前的意志，以此证实他所讲的是真的。而且那些不信的犹太领袖也无法驳斥彼得，因为他们也目睹了那个医治过程。类似于此，保罗的一些讲论也各自反映出不同的状况环境。例如《使徒行传》第13章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对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所讲的话，就有别于第17章他对斯多亚和伊比古罗的哲学家们的讲论。第三，每个讲论词也反映出主讲人的独特性，虽然讲论的主旨是可以预期的，但每个讲述者也显示出各有的风格和特质。例如《使徒行传》第20章记载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他的书信里不少的地方读到类似的教导。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些书信的作者的确是会讲出那些话语。第四，在某些地方路加清楚的简述，他只是把一些讲论揭露或者是记载结论，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他提到彼得还讲了许多其他的话。这让我们明白路加写作的目的，为的是提供在事件背景里实际讲论的一个完整全貌。借着这种种的方式，我们可以确定路加是提供了合于史实的讲论词，他没有捏造或者杜撰使徒行传里的那些讲论以达成他所要的目的。相反的，他相信他的那些评论和叙述之所以可靠，乃是基于使徒们蛮有权柄的见证。路加除了记录那些权柄性的话语，也记载了在初代教会里所行的，就是那些显示上帝大能的作为，其目的就在于佐证使徒行传全书所要传达的神学信息。圣灵将能力赐给使徒们，有时也给予先知和教会的领袖们，使他们能够以许多奇妙的作为来验证所传的福音信息是真实的。借着神迹奇事，就是因圣灵恩赐而有的医治、死人复活等等，圣灵印证使徒们诚然是基督所授权的见证者。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七到十二节，保罗在帕弗的方伯这位地方总督前证实他所传的道。以下是路加的记载。方伯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保罗来，要听上帝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私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以律马想要拦阻福音信息，圣灵给予保罗能力，使以律马眼瞎。保罗的教导和作为使得方伯因此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是真实可信。路加把这些带有上帝权柄的话语和作为记录下来，让他的读者们相信这些记载里所包含的真理。他要他的读者们看到是主耶稣授权给使徒们，好让各地方各世代的教会在依靠基督建造上帝国度的时候，也要继续跟随使徒们的见证。我们已经探讨了路加的叙事目的和依赖的权柄，现在要来看路加修辞策略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路加写使徒行传所采用的结构模式。使徒行传显示出许多的结构模式，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提其中的两个。首先，我们要探讨一再出现的概要陈述。其次，我们要查看使徒行传里教会增长的模式。让我们先来看路加怎么使用概要陈述这样的写作方式。圣经的作者们往往以不同层次的叙述方式让读者们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些时候为了达成实际的目的，他们把自己隐身于故事的情节发展里，有些时候他们则会挺身而出，为所记录的事情直接的发表看法。我们通常称后面这种叙事笔法为作者的论述。路加的使徒行传里就有许多这样的评论讲述，他提供许多的背景资料，显示出故事角色内心的动机，描述故事发展的环境等等。路加用此方式是要清楚信实的传达他的信息， 而他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用概要性的陈述对书中发生的事件发表评论。许多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使徒行传》是描述福音从耶路撒冷向外扩展传开，而在这外展的过程中，路加不时会对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件有扼要的叙述。我们在此要探讨路加如何使用摘要叙述评论那段历史里福音得胜的六个时期，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从撒玛利亚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塞浦路斯、伯里加和加拉泰，在亚西亚、马其顿和亚该亚，和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42节，路加以这样的话语总结教会的得胜和行动：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就是一再使用这样的概要陈述，以此凸显不同阶段里福音的得胜和教会的增长。《使徒行传》第28章30到31节，路加这么写着：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上帝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我们已经探讨了路加如何用概要陈述的笔法让他的读者们注意到他所写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现在要来看从这些概要陈述之间浮现出的教会增长模式。路加描述教会增长的时候，通常会提到两组动态力量。一方面，他会描述教会内部的内在增长和张力状况；另一方面，他也会提到来自教会外的外在增长和抵挡反对。我们在本课稍后会仔细说明这个模式，现在只是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些词语的意思。我们讲内在增长，指的是福音在基督徒群体内的正面效应。我们或者可以说这是一种质量的增长，也就是信徒个别和教会整体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我们用张力状况这个词，指的是教会里发生的问题、疑难、争论和挣扎等。使徒行传里，路加不时地描述内在增长和张力状况彼此之间的关系。内在的增长导致张力状况，而有张力的状况又会导致内在的增长。路加描述的教会增长结构模式里的第二组动态力量是外在增长和抵挡反对。所谓的外在增长，我们指的是教会增添新的成员，这是属于数量的增长。抵挡反对指的是教会和不信的群众彼此之间常衍生出的冲突，因为不信的人常以拒绝的心态看待福音。在《使徒行传》里，这两者之间也有其相互的关系。外在的增长有时会引发敌对逼迫，但是敌对有时也促进教会的外在增长。除此以外，路加也常描述这两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内在增长和张力的状况为一方，而外在增长和抵挡反对为另一方。换句话说，路加通常会指出内在增长和张力导致外在的增长和敌对，而因着外在增长和敌对又会引起内在的增长和张力。在本课稍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教会增长模式在《使徒行传》里一再发生，以至于形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的骨干或架构。路加在全本《使徒行传》里所做的一些概要结论，说明书里的每个重要部分讲的都是因着初代教会的见证，使得福音得到不断的扩展。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评论对于读这卷书的提阿菲罗和其他读者们的影响，他们应该会鼓舞各处的信徒们， 使他们明白，不管遭遇到多么大的张力，或是多么强的对抗，上帝总是借着福音施展作为，促使他的教会内外部分都得以增长。这样的评论也会影响初代的基督徒以这样的观点来读所有的历史，并且坚固他们的心智。如果他们能继续忠心为主做见证，那么在他们的时代，不管遇见多少内外在的问题，他们也能够看到福音更加广泛的传播。我们已经讨论路加使用修辞策略所包含的几个方面，现在要来看本课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扼要地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不过在此我们要着重的是路加如何描述教会的发展，乃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路加写的这两卷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清楚地叙述耶稣借着福音的传讲，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并使之得以开始建造。在他的福音书里，路加描述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期间，他为上帝国度所立下的根基。在使徒行传里，路加描述耶稣基督如何将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众使徒和教会得着能力，继续上帝国度的建造工作。由此来看，在路加的两本著作中，上帝的国度乃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故事。因此我们在探讨使徒行传的内容时，要特别注意上帝的国度如何持续的在使徒们的带领之下不断的向内外扩展。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耶稣授权差派使徒们，只是他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传扬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持续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耶稣如此对使徒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在此列出教会为福音做见证的地域性策略，从圣灵领受能力以后，使徒们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接着是把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最后是传到地极，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他们脚踪所到之处。许多学者们都注意到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内容组合是围绕着耶稣这个传福音的地理策略，因此我们查考这卷书的时候也是顺着这个模式。我们首先要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路加如何描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扩展。其次我们要看从第八章五节到第九章三十一节，上帝的国度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扩展。然后是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教会如何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第三个部分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也特别注重，我们要按照先前提到的路加写作时的概要陈述，把这个部分分成四个增长阶段。首先是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福音传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其次是第十三章一节到第十五章三十五节，塞浦路斯、弗里加和加拉太；第三阶段是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到第二十一章十六节，亚西亚、马其顿和亚该亚；第四阶段是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福音一直传到罗马。我们要更深入地探讨这每一个部分，所注重的焦点就是先前提到的内在增长和张力状况与外在增长和抵挡反对这个模式。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上帝的国度如何因着使徒们为福音做见证而得以在耶路撒冷被建造。耶路撒冷是旧约里上帝特别选召的国家以色列国的首都。路加的叙述以耶路撒冷开始，乃是因为他在整个旧约里上帝的国度以及在耶稣的服事中所扮演的中心位置。除此以外， 路加也在使徒行传其他不少的地方提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以此显示即使使徒们不断把福音传扬到新的地区，他们的事工仍是根植于这个特别的城市。路加用四段叙述报道上帝的国度因着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而扩展。第一，使徒行传第一和第二章，等候和圣灵的浇灌。第二，使徒行传第三和第四章，彼得在圣殿的讲道和随后而来的逼迫。第三，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以及随后的逼迫。第四，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选立执事和接续而来的逼迫。路加叙述教会的内在增长，显明于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广为人知的重要事件里。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接受差派；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时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第三、四、五章，耶路撒冷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彼得所行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徒群体里发生的一些张力状况。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要决定谁可以成为第十二位使徒；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他们所捐的银钱撒谎；使徒行传第六章，对讲希腊话的寡妇有不公平的对待。除此之外，路加记载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传播也是循着外在增长和敌对逼迫的模式，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教会增添了3000多人；使徒行传第四章，约翰和彼得被押以后，教会的成员增长到5000人左右；使徒行传第六章，许多犹太祭司也加入了教会。即使教会人数增长，但就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外在的增长也带来不信的人对教会强烈的敌视和反对。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和约翰被捕和鞭打；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殉道；使徒行传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信徒分散各处。我们可能认为内在的张力状况和外在的敌对会阻挡耶路撒冷教会的成长，但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情况反而相反。福音的传扬继续强有力的开展，至终无人可以遏制。使徒行传第八章五节到第九章31节是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着重于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略略等同于旧约上帝所给予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南北地区，耶稣本人在升天之前也曾经在这些地方服侍过。路加对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记载可以分成两个主轴，首先是使徒行传第八章5到40节腓力的侍奉，以及使徒行传第九章1到31节保罗的归主。一方面，这些故事让我们注意到教会的内在增长，这持续的增长可见于以下几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新的信徒继续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在信主以后成为一个使徒。同时也因着这些事件，教会内部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例如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里有人质疑，因为有些信徒还没有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八章，行邪术的西门想用钱向使徒们购买圣灵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外在的增长和敌对也继续增强，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教会因着这些事件而人数持续增长。使徒行传第八章，许多人因着腓力传福音的侍奉而归信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的信主； 虽然如此，这些增长并非是在没有不幸之人的反对之下发生的。例如《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在信主之前逼迫信徒。《使徒行传》第九章，在扫罗信主以后，有些犹太人企图谋杀扫罗。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敌对，至终仍然没有阻挠教会。圣灵反而利用这些挑战，促进教会的长大成熟和数量的增加。使徒行传内容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描述福音的传扬如何扩展到应许之地以外，逐渐达到那时所知的地极之处。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对这个部分会有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32节到第12章25节。福音逐渐传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这段重要的记载显示出福音初次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以外，进入邻近的外邦人区域，例如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在这个部分，我们读到彼得在吕大和约帕的宣道侍奉，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32到43节，第九章1节到第11章12节，则是讲到彼得在该萨利亚对外邦人哥尼流的服事，以及第11章13到18节福音传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还有第12章1节到25节彼得从耶路撒冷的监狱里被神奇的救出来。但是内在增长和张力状态的模式也依然持续着。路加记载了一些内在的增长例子，使徒行传第10章外邦人被带入教会，使徒行传第12章教会因着彼得从监狱里被神奇的救出来而大受鼓舞。当然这些事件也带来有张力的状况，例如使徒行传第11章许多犹太信徒迟疑，不愿意接纳外邦信徒进入教会里，使徒行传第11章许多犹太信徒不愿意放宽旧约里的一些实务境界。在这个部分，路加也强调外在的增长和敌对势力，例如他记载了几个外在的增长的例子，使徒行传第10章哥尼流和许多外邦人的归主，使徒行传第11章巴拿巴和其他信徒在安提阿成功的宣道释放。然而这样的增长也免不了外在的敌对仇视，使徒行传第12章这样的逼迫包括雅各被杀，还有使徒行传第12章彼得的下监。尽管有这些内在的张力和外在的敌对，福音仍然不受遏制的继续传开，圣灵继续祝福教会出去传扬福音和培训门徒，他制止教会里的族群分裂和压迫，甚至以神奇的方式把彼得从监狱里救出来。不管前行的路上有多少阻碍，福音仍然继续的传开。使徒行传第13章1节到第15章35节，路加转到第四个主要部分，福音传到塞浦路斯、佛里加和加拉太。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东边。我们要把这一段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使徒行传第13章1节到第14章28节保罗的首次宣道之旅，以及第15章1到35节耶路撒冷的会议。路加在这个段落的描述继续反映出他的教会的内在增长和张力状态的模式。他提出的教会增长的例子有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兼顾加拉太地区的一些教会，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 决定不要求归信基督的外邦人行割礼。但是路加同时也提到教会内部的张力状况，特别是关乎信主的外邦人该守的礼仪规矩问题。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谈到，因着割礼以及传统犹太人严格的饮食禁戒，导致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看法不同的紧张情况。至于外在的增长和敌对，路加提到了不少例子。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的第一次宣道之旅使得教会大有增长。然而外在的增长自然也带来强烈的敌对和逼迫。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屡次受到不信的犹太人的拒绝，尤其是在路斯德、伊哥念和安提亚地区。即使如此，圣灵仍然感动教会继续向前，并且征服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福音以势不可挡的影响力继续成就上帝的旨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到第二十一章十六节是这卷书的第五大部分，描述福音的见证如何延伸到罗马的行省亚西亚、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个部分主要是描述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宣道之旅。那时保罗旅行到小亚细亚的东边，就是他先前所走的路线，然后他转到小亚细亚西边的亚细亚省，航过爱琴海，到达现今的希腊的马其顿和亚该亚的许多城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到第十八章二十二节记载保罗的第二次宣道之旅。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一章十六节则是记载他的第三次宣道旅程。到此我们应该非常熟悉路加采取的模式，这几章都强调教会的内在增长和关系紧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教会增长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亚居拉和百基拉对亚波罗的教导。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的犹太会堂和推拉鲁的学房传道教导众人。自然内在的增长无可避免带来紧张的状况。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保罗和巴拿巴因着马可而起的争执导致两人因此分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劝告警戒教会要防备那些有邪恶意图的教会领袖。我们在这部分也看到教会的外在增长，例如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以后两次宣道之旅带领了许多人信主，也建立了一些教会。这些事实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到二十一章。我们也看到了外在的敌对，例如愤怒的暴徒想要杀死保罗，激进的犹太教徒在各个城市跟踪保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和第二十章。再一次路加的叙述显示福音带着果效传遍世界各地，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抵挡是常有的艰难，但是他们都无法遏制福音在圣灵大能驱动下继续扩展。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在这最后一个的主要部分，路加的叙述着重于福音传到罗马地区。这个部分的焦点是保罗从耶路撒冷启程，接续的被捕囚禁，然后被地检转到罗马。我们可以把这些记载大致分成四段，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三章十一节，保罗在耶路撒冷最后的见证，第二十三章十二节到第二十六章三十二节，保罗被囚禁，第二十七章一节到第二十八章十四节，保罗到罗马的艰难旅程，以及第二十八章十五节到三十一节，保罗 在罗马为福音做见证。我们可以预期的，在这几章里依然能看到教会的内在增长和张力情况。一些关乎内在增长的例子有《使徒行传》第21章，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听到许多外邦人归信基督，他们非常欢喜。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和其他人为着福音的传扬甘愿受苦甚至丧命。但是内在的增长也免不了带来紧张情况。使徒行传第21章，有人谣传保罗教导犹太信徒要他们放弃祖先的传统。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的出现使得耶路撒冷教会的气氛紧张。教会的外在增长和敌对也继续存在。路加叙述教会在这个阶段外在有极其明显的增长，例如《使徒行传》第23、24、25、26和28章，保罗能够将福音传给许多高阶层的官员。《使徒行传》第28章，他在罗马继续传道，无人阻止。随着增长而来的是外在的敌对，例如《使徒行传》第24章，保罗被罗马政府逮捕，监禁了4年。《使徒行传》第28章，保罗在罗马被监禁。《使徒行传》的每个主要部分都证明基督恩惠信实的福音见证没有落空，圣灵给予教会能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统治西方世界的罗马帝国的首府。尽管教会承受许多内在外在的艰难辛苦，但是在把上帝的国度传到地极的行动过程中，不可遏制的福音仍然使得教会成长而成熟，而且人数加增。我们已经探讨了《使徒行传》的修辞策略和它的内容，现在要来思考第三个主题，就是现今的应用。我们要把《使徒行传》的真理应用于现今时代时，需要考虑哪些重要的因素？就这个主题的探讨，我们首先着重的是《使徒行传》的文体特质，就是它的一些主要的写作特征。其次，我们要谈到介于第一世纪和现今时代之间的不连贯状况，如何影响了这卷书的现今应用。第三，我们要强调介于第一世纪和现今时代之间的连贯性，使得我们可以把书里的原本含义应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里。让我们先来探讨《使徒行传》的文体特质。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思想看法。我们看到圣经里有许多形式不同的文学作品，例如历史叙述、诗歌、讲论、比喻、箴言和律法等等。这每一个题材各以不同的方式写出来，因此我们若是要了解《使徒行传》这卷书，必须要考虑到它是何种文学作品，而且它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其中的观念看法。就文学观点而言，《使徒行传》的确有许多可说的要点，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挑出其中最明显的三个。第一，路加对于他所要报道的是有其选择性的。第二，它以段落组合来构成书卷的内容。第三，它以含蓄性的笔法传达许多它的教导。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里那些选择性的报道题材。每个历史学家就其史诗叙述都有各自的选择，每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涉及的人物那么多，要毫无遗漏的详细报道出来是不可能的。《使徒行传》涵盖的时间是从耶稣升天到保罗在罗马被囚禁，历时约30-40年。在那段时间里，教会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多到难以数得清楚。然而路加只用了短短的28章叙述那段历史，因此我们知道就所发生的事迹 它必然只是报道出一小部分而已。然而它是怎么取舍，决定哪些该报道，哪些可以略去？路加乃是受圣灵的引导，选择那些重要的历史片段，让他的读者们了解耶稣借着使徒们所做的工作，也使得他们能依从使徒们的一些重要的教导。因此，在我们要把使徒行传的教导应用于现今时代时，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考虑。一方面，我们不要误以为路加的报道涵盖了我们想知道的那段教会历史的所有事件，有许多问题是他略过而没有回答的，因此我们不能把现今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想要在使徒行传里找到答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使徒行传里的每一个叙述都是要达到路加设定的两个目标。因此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要看那些事件如何帮助路加导向他的目的。我们应该不断地问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个记载教给我初代教会的什么情况，我可以从其中学到哪些教义。除了它的选择性，使徒行传的题材也是段落式的，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把收集来的简短的故事和记录有次序地加以编排。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要留心它的每一个叙述都是路加整体写作策略和信息的一部分。路加要教导提阿菲罗认识在基督里上帝国度的这个福音信息，因此他所选择的故事与此多少都有关联。我们要以这个主旨为背景来读使徒行传的每个章节段落。但是使徒行传的每个段落记载也是独特的，各有其较微小的重点，其细节也教导我们明白教会如何借着传福音继续建造在基督里的上帝国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不能只注意路加要达成的整体目标，而忽略他所点出的个别重点。我们对大小的描述都要留心，不只是了解每个故事段落与整体目标有何关联，也看到每个故事如何界定出目标里的一些细节。除了其选择性和段落性，就教导的传达，使徒行传的书写方式也是不直接的，而是含蓄的。大体来说，新约圣经有两个主要文体，叙述性的和论述性的。论述性文体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对话，例如书里的某个人物的讲话，或者作者直接对读者说话，例如新约的一些书信主要就是论述性的作品，作者保罗对他的收信人直接讲话。当然有些书信也含有其他的叙述，甚至还有诗歌或是箴言，不过他们绝大部分的内容是论述性的。我们要讲的重点是，论述性文体通常是把他所要教导的清楚直接的表述出来。当保罗写一封信要他的读者们思考或做某些事情时，他乃是把他的心意直接表明。而另一方面，四福音书主要是叙述性文体，在使徒行传更是如此。叙述性文体讲述一个故事，而以比较不直接的方式带出他所要教导的。当然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也有论述性的文体，特别是鉴于几个重要人物的讲论，但是这几卷书主要还是叙述性的写法。论述性的文章是明确直接的显示出所要教导的，然而叙述性的文章则是用含蓄隐约的方式让读者们从叙述的内容推论出他所要教导的。叙述文章用这样委婉含蓄的写作方式，让读者们从人物的心态、行动和说话去导出故事所要教导的重点。 以此学习到哪些是讨上帝喜悦的行为方式，应该实践于自己生活中，
而避免那些与上帝旨意相悖逆的言语和举止。
我们可以这么来说，《使徒行传》绝大部分的叙述好像只是在叙述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了那件事，然后又导致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等等。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只是一些事件的报道。
当然，路加有时也会做出明确的评论，使我们注意到他记载了那些故事里的一些人和事的重要性。可是多半时候，他只是描述而已，很少评论，甚至根本没有。即使是这样，我们知道他的叙述并不只是要报道一些发生的事情，他仍然带着教导的动机，而用叙述的笔法含蓄地传达出他要教导的重点。就这一点，我可以用自己的亲身例子来说明。我的女儿年幼时，我们告诉她晚饭前不可以吃巧克力糖，
但是有个晚上，
她来到饭桌前的时候，唇边还有巧克力的痕迹。我问她有没有吃巧克力，她居然瞪大眼睛否认。爸爸，我没有吃巧克力。身为父亲，我可以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个情况。我可以义正言辞地直接指出整个实情，并加以劝告。你撒谎，我明明看到你脸上有巧克力的痕迹，这下你可赖不掉了。或者我可以用委婉含蓄的叙述性方式，
把它抱到我的膝盖上，
对他说，让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小女孩，她的爸妈要她不要穿着最好的衣服出去玩，可是她偏偏要，结果把衣服搞得脏兮兮的。你觉得这个女孩的行为怎么样呢？这样的故事叙述有她隐含的教训，她会让孩子思想，那个小女孩不听爸妈妈的话，引来这样的结果，真是糟糕。叙述性的文体令人欣赏折服之处，在于它能够隐约含蓄地传达出重要的教导。一个构思良好的故事，能够把听众带入故事情况里，
让他身临其境地思考，
也让他不会以防御抵抗的心态面对教训。故事叙述使得他的听众更愿意受教。使徒行传有 70% 的内容是以叙述性的笔法写成，在这些章节里，路加基本上是在告诉他的读者们，让我来给你们讲上帝在初代教会里所做的事情。当然，他讲的故事的确是真有其事，他是用故事叙述的方式，把他的读者们带入真实的历史时空里，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从他所记载的那些真实事件里，导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因此，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时，一定要找出这些隐含的教训，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我们衡量思考圣经的记载，并且把学习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看上帝对发生事件的反应，因为他的话语和作为是绝对无误的。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在《使徒行传》里，上帝所肯定和祝福的是哪些事情，而他所谴责和咒诅的又是哪些事情。上帝所祝福的必然是美善良好的，他所谴责咒诅的必然是邪恶的。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要留心有哪些思想意念、态度行为是讨上帝喜悦并照着遵行，而避免那些与此悖逆的行为心态。除此以外，因为路加用许多笔墨描述初代教会领袖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留心注意这些人物，从这些描述去理解路加隐约所要教导的。
我们从那些忠信可靠的人物，例如从众使徒、先知们和教会领袖的言语举止里，看到他们那些美好合一的举动和真实生命的见证，由此导出我们适当积极的回应。他们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愿意从心里涌出敬佩和认同，更愿意仿效他们所事所为。
反过来说也是真的， 面对使徒行传里那些被使徒或教会谴责的人物，我们会看到他们所行的乃是邪恶，以此警戒自己不要效法他们。当然，使徒行传里路加所要教导的绝不止如此，但以上方法给予现今的读者一个踏实的基础，由此学习该怎样从圣经的记载导出正确的教训。了解了使徒行传的文体特质，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世纪与现今时代的不连贯如何影响了我们应用使徒行传的教导。我们读圣经时常要记住的一点是，圣经虽然是为我们写的，却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直接的原本读者是提阿菲罗和第一世纪的一些群体，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读路加的作品时好像是隔着一层在读，整个情况好像是路加对他们述说，而我们只是无意间听到，并不是路加直接对我们说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会发现使徒行传里某些教导对我们的意义绝对不同于他们对提阿菲罗和其他原本读者们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把所读的照单全收，而不去考虑这些背后许多差异的话，我们经常就会把上帝的话曲解，导致一些有害的误用。我们要以两点来总结路加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环境之间的中断不连贯性。第一，我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第二，从第一世纪以来至今，世界已有许多的变迁，因此我们乃是处于不同的环境，与路加书写时的背景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先来看我们身处的时代与使徒行传原本读者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很重要，是我们要记住的，使徒行传的重心人物是使徒，他们是第一世纪时基督授权的见证人。在救赎历史里，上帝透过使徒做了许多事，是那个时空所特有的，他们好像是盖建筑物之前的破土或立下的根基，以后就不必重复这么做了。举例来说，使徒的存在就独见于那个时代，下一刻我们会看到以后的时代就不再会有新的使徒存在。首先，因为要能够有资格承担使徒的职事，那个人必须要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其次，他必须是由上帝亲自指定成为使徒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教导我们要尊重和顺服教会的领袖，可是现今我们当中并没有使徒的存在，所以我们最能做到的就是顺服新约圣经里使徒所写下的见证。可惜的是，有许多基督徒团体却以使徒行传的记载为生活榜样，认为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应该完全效法。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教导，五旬节那天圣灵以奇特显著的方式浇灌下来，那些领受圣灵的人开始以不同的言语和相谈宣讲上帝的福音，这是圣灵初次浇灌时所发生的独特事件，为的是让使徒们和当时的信徒得着能力，得以服侍基督。使徒行传里也记载一些类似的事情，但都是使徒们服侍的结果。使徒行传一贯教导的是每个信徒都要领受圣灵，为的是要内心被上帝更新改变，成为他的见证人。使徒行传并没有持续强调领受圣灵应该要有怎样的外在表现，但是现今有些教会仍然坚持领受圣灵以后必须伴随着以不同语言或方言来宣讲福音。虽然其义颇善，但基督徒如果不了解第一世纪和现今乃是不同的时代，他们常会以不合意的方式硬是要把使徒行传里的教导全然应用于现今的教会里。我们和使徒行传原先的读者处于不同的时代，除了这点以外，我们也处于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习俗， 使徒行传所有的事迹都发生于第一世纪，路加所记载的许多事情因此也是受限于当时的文化和历史状况。只是历史历代有些基督徒团体为了忠于使徒行传的教导，极力要恢复第一世纪时教会运作的方式，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二节提到教会在个人的家中聚会，因此有些基督徒就认为现今的教会应该在个人家中聚会而不是到礼拜堂去。又如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供应膳食给寡妇们，有些基督徒因此就坚持每个教会在其事工里也一定要包括对寡妇的膳食供应。当然教会在个人家中聚会或照顾寡妇的膳食需要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认清第一世纪的教会这样运作乃是受制于当时的环境。好比说因着外在的逼迫使得他们必须在个人家中聚会，现今在世界各地如果没有什么外在的逼迫，教会也无需在个人家里聚会。如果情况类似，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仿照他们所行的，那是合宜的。如果情况不同，我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用圣经的原则。事实上在使徒行传里我们也看到对同一个圣经原则却有不同的应用方式，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路加描述耶路撒冷的教会成员凡物公用，但是在使徒行传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所建立的许多教会是在富有的人或是城市领袖的家中聚会，章节里并没有提到他们是共同生活资源共用，也没有评论哪种生活方式才是对的。从一开始教会就认清对于同一个圣经原则我们必须依着当时的环境状况而有不同的应用，那才是合宜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思考合适的应用方式，而不是一味死板的效仿而已。我们已经谈过使徒行传的文体特质，也略略谈到路加所处的时代与现今的不连贯，现在要来看这两个时代之间一些重要的连贯性。就这两个时代的基督徒彼此之间的连接，我们可以说都是敬拜同样的三一真神，他以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存在。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就是建造上帝在基督里的国度，有同样的福音，就是我们要以信心悔改顺服去领受的上帝救赎世人的信息。让我们先来看我们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相信同样的上帝。路加所记载的救赎历史提醒我们所服侍和见证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使徒和初代教会所服侍的那一位。每个基督徒都是从那第一世纪就降临的圣灵得到能力，我们也尊崇荣耀同一位圣父，我们所敬拜的三一真神是没有改变的。上帝在第一世纪时借着福音行了许多奇妙大事，他至今仍是如此行。如果你在个人生活中或是在你的教会或者宗派里觉得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那情况就有些不对劲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上帝依然在工作，使救恩临到失丧的人，继续在建造教会，那我们就应该悔改，凭信心转向上帝，祈求上帝继续在我们生活和教会里行使他在历世历代所行的救赎大功。除了敬拜同样的上帝，现今的基督徒以使徒行传里的教会也有同样的目标。 在使徒行传里，上帝的旨意是借着使徒们建造他在基督里的国度。使徒们借着牧养教会，传福音使教会增长，来达成这个目标。但是他们也知道，要使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全地，
不是靠他们十几个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们也全心全力地装备教会与他们的同工，并且在他们过世以后，教会还能继续达成这样的使命。我们可以这么说，耶稣命定使徒们要建造他的国度，而使徒们也如此命定教会这么做。当然，国度建造的工作是直到基督荣耀返回时才会完成，因此现今的教会依旧承续上帝在基督里的国度建造使命，并且使全世界全人类都服于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成就这使命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遵行使徒们对于上帝的救恩、伦理生活、敬虔品格、人际关系、宣讲福音等等的教导。因为我们若是真的敬畏顺服基督，就要听从基督的使徒们带着权柄的教导和见证。例如，路加极其仔细地记载使徒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扩展上帝的国度。以他们为榜样，我们现今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继续达成国度建造的目标。虽然现今时代与使徒的时代大有不同，我们因此在运作上要做些调整，但因着我们是顺服上帝已命定的使命，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做事行程，所以虽然经历不同的时代，这使命的目标和原则仍然不变。除了敬拜同样的上帝，达成同样的目标，现今的基督徒也和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蒙召去宣扬同样的福音。不管世界如何变迁，有件事仍然没有改变，人类犯罪堕落，背逆上帝，远离上帝，急需上帝的救赎。我们需要同样的救恩，就是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国度。这是使徒们在第一世纪传讲的福音信息，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宣扬的福音信息，也是我们现今要领受并且听从的福音信息。而且这个信息非常简明，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保罗和希拉告诉腓立比的狱卒，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简单的信息有着非常深远的含义，它涵盖我们个人和整体的每个层面，呼吁我们要被更新改变，成为传给世人的福音见证。对历世历代的人而言，福音没有改变，人人都需要为悖逆的罪悔改，并且相信基督，人人都需要顺服主，参与国度的建造。这个福音从使徒在世的年日传给世人，直到现今也依然要让每一个人听到。这个呼召是给犹太人、外邦人、富有的、贫穷的、男的、女的、尊贵的、卑贱的，人人都要顺服。他能够越过各样的拦阻和抵挡，因为那是全权主治的耶稣所说的，从圣灵领受能力，为荣耀父神而宣扬的好信息。如使徒行传所教导的，官府的审判、紧张敌对都不足以遏制救赎恩典的传扬和扩展。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的基督徒也要真诚勇敢地高举宣扬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呼召人要悔改，相信基督，成为上帝国度忠诚的子民。 在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路加写使徒行传的修辞策略、写作的内容，以及如何把他的教导合宜地应用于现今的时代。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去了解、接纳那些具有权柄的教导，并且在生活中应用出来。就许多方面而言，使徒行传好像是连接基督的时代与现今教会时代之间的一个走廊。它解释了基督的位格、工作和教导如何为初代教会所领受，并且加以实践应用。它也立下根基，让现今的基督徒了解那些同样的原则观念，并愿意将其实践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因此，我们若能更深入明白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和方式，就更加能够帮助我们活着，就是要来尊荣和服侍我们复活的大君王。